像很多人都喜欢叫做 Christmas Song 用的一首圣诞的音 Mel Torme 作曲自传里面他告诉我们在1945年7月一个很炎热的下午他跟 Bob Wells 在 San Fernando Valley 那里合作完成了这一首 Christmas Song 前后只用了一个小时1946年呢，就差不多一年以后这首歌的唱片就出版了由一个黑人的歌手 Nat King Cole 主唱这个唱片出版呢就非常的流行很受欢迎 Bob 跟 Mel 在这个音乐界当中也开始有一点的名气了在一个宴会的当中他们遇见了另外一个作曲家叫 Yip Harbert Yip Harbert 是当时的一个第一流的作曲家他有一首歌叫做 Over the Rainbow 在红在这个天虹之上那首歌一直到今天很多人都喜欢都会唱那首的歌那么那个 Harbert 呢就问他们呢你们有没有一些新的作品让我可以听一下的呢他们这两个人当然很高兴了有这个老前辈这样的来对他们有兴趣所以后来他们就到了他在 Manhattan 那个地方那他的家里面 Mel Torme 就坐在钢琴的前面一边弹一边唱他们刚刚写好的一首的歌那个歌名呢叫做 Willow Road 杨柳树的路杨柳路歌词大概是这样子在黎明的时候一只公鸡在啼他说时候到了要起来了所有的花听到了就睁开他们的眼睛当他们把花瓣张开的时候你真的可以看到彩虹出现在杨柳路的旁边well 这个 Harbert 听了以后他就在钢琴上面大声的啪一下他说你们这两个无聊的家伙自以为是作曲家作曲人啊实在你们什么都不知道说什么杨柳路你们去过吗你们见过吗我告诉你作曲的头一个的诫命是你只可以写你知道的是你自己经历过的千万不要写你们没有去过没有见过的地方什么杨柳路哦这个 Mel Torme 他就说 Harbert 这样不客气的来对待我们我们实在非常的震惊因为在 party 的时候他对我们是非常的客气非常的恭维的那他的那个 partner Bob Wells 就沉不住气他就问 Harbert 他说当你写那个 Over the Rainbow 的时候你到过 Rainbow 的上面吗 啊，尼惠先生就没有什么话讲了。结果他们到最后就不欢而散了。那么 Mel Torme 在他的书里面说，他说这是头一次的经历，可是他经历过，他们经历过很多类似这样的情况。他们把他们新写好的作品给一些有名气的作曲家来看的时候，大部分的他们只会批评，他们不会鼓励他们的，他们不会鼓励后进的。所以很多时候他们两个人觉得怎么样呢？听了他们那些前辈的话，他就是在书上他们这么讲啊，他说 Bob and I began writing， 他就说我们两个人呢听了这些话的以后，我们心里面就觉得，哎呀，实在我们有没有这样的天才啊，来写来作曲呢？所以他们以后，他们两个人做了一个君子的协定，以后所有新的作品呢，不给那些人看。实在他们有一点的感叹，就是为什么没有人会鼓励我们呢？那些后辈的呢？我不知道在你的生命里面，你是不是有些时候希望有一个人会到你的身旁来安慰你、鼓励你，因为你实在觉得你需要别人的安慰、鼓励。在圣经里面，我们见到有一个人呢，他是一个很会安慰别人的一个人。他在《使徒行传》里面出现了4次，头一次他出现在《使徒行传》第4章，第36节，好，我们从开始来念好了。我们从开始就是在第4章第32节那里，我们好不好一同念？我们就念到35节就停一停，35节停一停。那许多信的人都一心一意的，没有一人说他的东西是自己的，都是大家公用。使徒大有能力，见证主耶稣复活，众人也都蒙大恩，内中也没有一个缺乏的，因为人人将田产房屋都卖了，把所需要的价钱拿来放在使徒脚前，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许多信的人从什么地方来？许多信的人，当耶稣基督复活升天的时候，在耶路撒冷有多少他的门徒啊？使徒行传第1章第15节告诉我们说，有120个人左右吧。可是到了第2章第41节，五旬节，彼得在那里讲，在当天讲到，有3000人信了主。然后在第4章第4节，彼得、约翰继续的来传扬复活的耶稣，很多听到的人也信了道。路加这么讲，有5000个男人成为基督徒，那妇女她没有算在里面。可是你想，从120个人就很短的时间里面变成8000多人了，最低限度8000多人。那么8000多人，他们所需用的 不简单，是不是？吃饭的问题，居住的问题，因为本来他们是从世界各地来到耶路撒冷过守这个五旬节的，他们不是当地的居民啊，他们没有回到他们的家乡去，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成了基督徒，他们想要知道更多关于耶稣基督的事，谁会教导他们呢？使徒在那里，所以他们就留下来了。那门徒啊，一定是非常的忙碌的，又要讲道，又要祷告，又要管理处理这么多的其他生活上的需用。在这个时候他们发现了一个人呢，是谁呢？是在36节那里讲的，有一个利未人，这里 我忘记漏了一点，他是生在塞浦路斯，名叫约瑟。约瑟是他真正的名字，可是很多时候我们把真的他的真名忘记了，我们记得的是他的别号。别号是谁给他的呢？他名叫约瑟，使徒称他为巴拿巴，中文这里说使徒，可是英文圣经是说 apostles， 有个 s 在那里，是个众数的，不是一两个使徒啊，乃是很多个很多的使徒。可能他们异口同声的说，哎呀，这个人我们要给他一个别号。什么别号？巴拿巴。那个巴拿巴翻出来的意思就是劝慰者，他是劝勉人，安慰别人，鼓励别人，我们干脆就叫他巴拿巴 Mr. Encouragement， 鼓励先生。我想使徒当时也接受了巴拿巴给他们的对他们的鼓励安慰。他有田地也卖了，把价银拿来放在使徒的脚前。也许有人会问，使徒好像约翰、彼得这么厉害的基督徒，他们还需要别人的安慰吗？我想那个答案是真的，对的，他们也需要别人的安慰。让我举一个现在的例子，我们都知道 Billy Graham， 当 Billy Graham 90岁的时候，我看过他儿子所讲的所写的一段的话，他说，我的妈妈戈培里的 Billy Graham 的太太 Ruth Graham 跟 Billy Graham一同相处了64年，可是天父把他找接回天家去，所以 Billy Graham 是很寂寞的。而且他的儿子说，我父亲在天上的朋友啊，比他在地上的朋友还要多。他说，我爸爸现在所需要是什么呢？他说 Encouragement is part of what my father needs， 别人的安慰鼓励是我父亲很需要的。他说 He's always been ready to die， but nobody's prepared him for getting old。 他说，我爸爸不是怕死，他很早已经预备好结束他在路上的旅程，可是没有人帮助他面对老年。 Billy Graham 现在是90应该是99岁了， 如果使徒需要别人的安慰， Billy Graham 也需要别人的安慰，那我们的牧师需不需要别人的安慰呢？我们的 Sunday School 老师，主日学的老师，在我们当中做领道的人，他需不需要我们的安慰呢？我想需要吧。在这里我们看到的第一点，巴拿巴是一个立位人。旧约圣经告诉我们，以色列有十二个支派，唯有立位这个支派，立位人没有产业的。他们分地的时候，立位人是没有份的。为什么呢？因为耶和华是他们的产业。在新约里面的巴拿巴，他本来是一个立位人，可是他是有产业的立位人，不过他把他的田地卖掉来供应当时教会的需用，他就变成一个名副其实的立位人。有首诗歌说，我宁愿有耶稣，我宁愿有耶稣胜于金银，我宁愿赎耶稣胜过财富无边，我宁愿有耶稣胜过地土。地土，我每一次唱这首诗歌的时候，我就想到巴拿巴，他爱主耶稣胜过爱他的田地。好，第二次我们看到巴拿巴的时候，他鼓励了保罗。好，我们一同来念，在第九章第二十三节到二十八节。好，过了些日子，犹太人商议要杀扫罗，但他们的计谋被扫罗知道了，他们又昼夜在城门守候要杀他。他的门徒就在夜间用浪子把他从城墙上垂下去。扫罗到了耶路撒冷，神与门徒结交，他们却都怕他，不信他是门徒，唯有巴拿巴接待他，领去见使徒，把他在路上怎么看见主，主怎么向他说话，他在大马士革怎么奉耶稣的放胆传道，都述说出来。于是扫罗在耶路撒冷和门徒出入来往。我们在这里看到刚刚信主不久的扫罗，那个时候他名字还是叫扫罗，他被逼害，他要离开当时他居住的那个地方，到耶路撒冷去。他到了耶路撒冷，他想与门徒结交，他想了多少次？他是不是有一天在想，哎，我现在在耶路撒冷，好，我去跟那些门徒，那些十二个的使徒见见面，想了一次，是不是？我想不是啊，他想了很多次。为什么呢？因为头一次去见的时候没有什么接待，他说，哎，我再去。第二次没有什么后果，他说我再去。因为保罗就是这样一个人啊，你看他逼害教会不是逼害一次，他不断的来做的，所以他想要跟使徒结交啊，一定是花了很多的时间功夫去做这件事，可是没有办法。这个拿着天国钥匙的彼得不跟他开门，把门关起来， 那个称为是教会柱石的雅各就把这个门挡住了，保罗进不去。约翰讲你们要彼此相爱的那个约翰，他不愿意把他的手伸出来， right hand of fellowship 没有伸出来跟保罗握手。把不同的人带到主面前的那个安德烈，他好像看不见保罗，那个多疑的多马就更不用讲了。在使徒跟保罗当中好像有一道高高的墙在那里，保罗碰来碰去都碰不进去。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怕他不信他，怕他不信他是真正耶稣的门徒，怕他因为他一直来都是教会第一号的敌人，真是一谈保罗就色变了。他是一家又一家的去把基督徒抓出来逼害他们，他是一个城又到另外一个城的去逼害基督徒。不信他，哎呀，现在保罗说他是做了个基督徒啊，这个是不是保罗的诡计啊？他是不是一个披着羊皮的狼，要渗透到教会里面啊，认识了你们教会里面所有的人，这一网打尽。他大概不是一个真的基督徒吧？所以你想，当时的保罗他的心境是怎么样？当他成为一个基督徒以后，犹太人视他为一个叛徒，要杀他。基督徒又不相信他，又不敢跟他来往，接纳他。如果你是保罗的话，你会不会有点心灰意冷呢？会不会觉得我是很孤单，一个人在做基督徒啊？可是感谢主啊，这里怎么说？唯独巴拿巴接待他。巴拿巴，别人怕他，巴拿巴不怕他，他愿意冒生命的危险去见保罗。别人不相信他，巴拿巴相信他是一个真正的重生得救的弟兄。不但是这样，他就把保罗怎么样看见主，主怎么样向他讲话，他怎么样在大马士放胆的靠着耶稣的名传道，一五一十的都告诉了使徒。换句话来讲，他愿意做保罗的担保人，说放心放心，他要做保罗的媒人呢，把保罗带到使徒的面前。今天在我们的教会当中，很多时候我们也看到有一些看不见的墙在那里，需要巴拿巴这样的人把它拆下来。东家跟西家可以来往了，南跟北的信徒可以和睦了。第二点，我们看到的巴拿巴就好像是一个媒人呢，他是一个勇敢的人，他不顾生命的安危，冒险的去见保罗，他鼓励了保罗。第三次， 巴拿巴出现在《使徒行传》第十一章，他勉励了安提阿的新信徒。好，我们一同来念这一段的经文，在第十一章十九节到二十六节。那些因斯提凡的事遭患难四散的门徒，直走到腓尼基和塞浦路斯并安提阿，他们不向别人讲道，只向犹太人讲，但内中有塞浦路斯和古利奈人，他们到了安提阿，也向希腊人传讲主耶稣，主与他们同在，信而归主的人就很多了。这风声传到耶路撒冷教会人的耳中，他们就打发巴拿巴去，走到安提阿为止。他到了那里，看见神所赐恩，就欢喜，劝勉众人，立定心志，恒久靠主。这巴拿巴原是个好人，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于是有许多人归服了主。他又往大树去找扫罗，找坐了，就带他到安提阿去。他们足有一年的功夫，和教会一同聚集，教训了许多人，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手的。信而归主的人就有很多了。那些信而归主的人是什么人呢？都是希腊人，是外邦人，他们的言语文化的背景跟犹太人是不一样的。很可能当他们聚集在教会里面敬拜神的时候，他们唱的诗歌，他们用的音乐可能也是希腊音乐的背景，说不定。可是因为他们不是犹太人，没有犹太人过去旧约的背景和传统的时候，这个他们得救的风声就传到耶路撒冷的人的耳朵里面了。他们是非常的敏感的，哦，这是外邦人做了基督徒，实在是真的还是假的，还是什么样子的呢？他们就派巴拿巴去看个究竟，看看安提阿那些刚刚信主的人是不是新派的基督徒。那么巴拿巴就去了。他要看的是什么呢？他要看的不是外面的表面的东西，他不是要听他们唱的诗歌跟他们在耶路撒冷唱的诗歌是不是一样。他不是说他们是用钢琴伴奏呢，还是用吉他伴奏？他不是看那个，他要看到的是什么？他看到的是神的恩典在那里。他看到神的恩典在那里，就是说神在那里，神在那里就好了，他就欢喜了，他就欢喜了，他就劝勉了门徒。Encourage them， 要恒久。他在那里帮助教会，那有更多的人就有，于是有更许多的人归服了主。巴拿巴在那里帮助了教会，传福音更有成果。那很特别的，在圣经里面，在新约的圣经里面，我们看到有很多人是被称为是被圣灵充满的人。 那巴拿巴在这里，路加也说他是被圣灵充满的，可是他在前面加上了一句话，巴拿巴是个好人。在别的地方我们没有找到说那个基督徒他是个好人呢，那个神的仆人他是个好人呢。为什么呢？什么是叫做好人呢？我在这里，这个是第三点了。巴拿巴是个好人，他是个谦虚的人。他当使徒不愿意接待保罗的时候，因为怕他，不相信他。只有这个好人呢，还记得吗？只有这个好人替保罗做担保人，做媒人，把他带到使徒那里去。当他在一群新信主的外邦的信徒当中，一群还没有成熟的基督徒当中，这个好人要找出他们的短处，一定是有的，一定是有很多的。可是他欣赏的是他们的长处，他看到神的恩典在他们的当中。他也是一个谦卑的好人，他知道教会人越来越多了，他一个人做不了，他需要一个同工来帮助他在安提阿装备圣徒，建立基督的身体。所以他就去找保罗了。这里说他去找保罗找着了，里面的意思就是说找保罗这个人不太容易，他知道他是在可能他，因为你知道在使徒行传从第九章三十节开始一直到现在，保罗好像就不见了，不知道，不知道他是回到大树那个地方，可是不知道他在做什么，好像就是不见了。要去找他好不容易，最后终于把他找到了，就把他带到安提阿。为着什么？为着要装备圣徒，建立基督的身体。如果有个中国人在那里的时候，他就会警告巴拿巴，巴拿巴，一山不能藏二虎啊，保罗来了以后，你在这里就不可以做老虎了，你要做第二把的交椅了。可是巴拿巴 不计较那些的。我们有一句的话，有一个叫三不主义，不知道有没有听过没有？三不的主义，就是说教会的传道人他有的时候要请别人来讲道，就是教会的弟兄姐妹鼓励他请外面的传道人来讲道，不需要每个主日你这么辛苦的讲道。可他说如果我要请一个人讲道比我不如的，不必请，就不必请他了，不想请他了。那如果找一个讲道比我好的啊，就不敢请了，因为人家弟兄姐妹听过一个讲道，哎呀，他讲道比我们的牧师讲道不一样，好很多，这样相比起来心里面就觉得不平安了，不敢请了。那么你请一个跟你一样的讲道，跟你一样的就好了。但如果他跟我一样的，何必请呢？不必请了。三不主义。 那个不是巴拿巴，他不是担心这些的事情，他要的，我这里说是用人的话来讲，他是提拔了保罗，把保罗在一个无人所不知道的无人知道的一个光景带到安提阿的教会。那在那里保罗实在真是改变了，因为以前一直讲啊，使徒行传都是巴拿巴跟保罗，巴拿巴跟保罗，可是当保罗到了安提阿以后，就是保罗跟巴拿巴。的确保罗的恩赐比巴拿巴的大，神重用他。好，我说巴拿巴是一个真的立位人，他在耶路撒冷教会里面鼓励了当时的使徒和门徒。第二，巴拿巴是个媒人，他做了保罗的媒人，做了保罗的担保，穿金引线的把保罗带到使徒的当中。在这里他是个好人，他是安提阿教会里面的一个好人。盼望神恩待我们，在这个教会里面兴起不单是圣灵充满的人，很多好人在你们的当中。那最后一次出现的就是在使徒行传第十五章，他劝勉了马可。好，我们一同来念这一段的经文，十五章三十六节到第四十节。过了些日子，保罗对巴拿巴说，我们可以回到从前宣传主道的各城，看望弟兄们景况如何。巴拿巴有意要大称呼马可的约翰同去，但保罗因为马可从前在庞菲利亚离开他们，不和他们同去做工，就以为不可带他去。于是二人起了争论，甚至彼此分开。巴拿巴带着马可坐船往塞浦路西去，保罗、希拉也出去，蒙弟兄们把他们交在主的恩中。在哥罗西书第四章里面，保罗提到巴拿巴，提到马可的时候，他说巴拿巴的表弟马可。从那里我们知道巴拿巴是马可的表兄。那当保罗他们准备，巴拿巴他们准备要出去旅行布道的时候，巴拿巴就说，好不好把我的表弟马可也带去？保罗说，不可以啊，你忘记了，上一次我们旅行布道的时候，他半途而废，跑回家去，大概舍不得妈妈了，可能是施家病回去了。现在我们再去旅行布道，不可以把他带去啊。保罗看重的是什么？是在这里要去做工，要去工作。保罗看重是工作，传福音的工作是很重要的，不可靠的工人啊，不需要，不要带去。可是巴拿巴怎样？巴拿巴就说，不，保罗，让马可给他第二次的机会吧。因为巴拿巴所看重的是工人啊，工人有些时候会跌倒，有些时候会失败的，做错的。可是你不让他做错，他怎么样有机会从他的错里面学到功课呢？ 错了一次就不用他。巴拿巴不是因为他是表弟啊，我想他因为他是看重工人的栽培，他说让这个青年人再出去，可是他们意见不合了，最后他们说好分手，我跟希拉去，你跟马可去吧，两个人就分手去了。我们在这里第四点的时候，我们看到巴拿巴是一个恩人，我们继续讲吧，他是马可的恩人，当然他也是一个有恩惠，用恩惠来对待别人的一个人，他是一个大量的人，他宁愿与保罗分手啊，来宽恕了马可。那这个是不容易的，因为保罗巴拿巴，保罗巴拿巴常常在一起工作，现在为着这个马可，他宁愿跟保罗分手。可是我们知道的确他没有看错，马可后来连保罗都说他在传福音的工作上对我有帮助，不单是这样，马可写了马可福音，对不对？那么从人的话来讲，如果没有巴拿巴的话，就没有保罗；如果没有巴拿巴的话，就没有马可福音了，不要讲保罗的书信了。当然在神的计划里面，没有保罗，没有马可，神都有饭团的。可是从人来讲，巴拿巴那个工作是何等的重要。今天很多人都希望可以做保罗啊，保罗是我的榜样，我要跟随保罗的脚踪。可是有多少人他说我愿意学效巴拿巴，我宁愿做第二，不是教义了，就是说我宁愿做别在别人之下做帮忙的工作，我也愿意。当然教会需要保罗这样的人，可是教会也需要像巴拿巴这样的人。很多年以后，当保罗写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的时候，就是很出名的一章，讲爱的那一章，在那里他讲到爱，他是怎么样讲呢？他说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分给别人，却没有爱。他在那里是不是，他会不会是这样想到，好像巴拿巴这样一个人把田产分给别人的人是个很好的榜样，可是如果没有爱的话，对我还是没有益处的。他说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的，爱是不嫉妒的。会不会保罗又想起来巴拿巴怎样对待他，巴拿巴一点都不嫉妒我，把我带到安提阿的教会去，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保罗又想到巴拿巴，他不计算马可的恶。我保罗在这件事上佩服巴拿巴，爱是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 Well， 那么你说像巴拿巴这样的人在什么地方可以找到呢？巴拿巴你在哪里呢？你看这里人海王王，那里找到巴拿巴呢？你在那里可以找到巴拿巴这样的人呢？放心，不是这么困难的，很容易的。我们来读希伯来书第十章第二十四节，又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希伯来书的作者这么讲，我发觉在你们当中有些人是不经常的去教会聚会，所以我要劝告你们不可以停止聚会啊。为什么呢？有人说到教会里面去没有什么意思，我坐在那里一个小时然后就离开了，觉得没有什么意思，在家里面听收音机听看电视也听到人讲道嘛，诗班唱诗很好听嘛。在教会里面我坐在那里看到什么？看到的就是前面那个弟兄的后背，背后那个姊妹的后背，在家里面聚会更好。可是希伯来书的作者怎么讲啊？你们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用一个字来讲呢，你在教会里面要 encourage one another， 你们要鼓励别人，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你在家里面你不可以啊，你在家里面你只可以自己鼓励自己，你不可以鼓励别人。不要停止聚会，为什么呢？因为聚会的一个目的就是在那里让你知道你可以成为别人的巴拿巴，别人也可以成为你的巴拿巴。巴拿巴在什么地方？就是坐在你前面后面左边右边的人，你也可以成为坐在你前面后面左边右边的巴拿巴。怎么做呢？当然你就会知道，当你们彼此相顾的时候，你就知道那个弟兄那个姊妹需要人的安慰鼓励啊。你进来出去拜拜就离开的话，你不知道。所以在聚会里面我们要彼此相顾，问候问候，你好吗？我以前在神学院的时候有一个同学，他见面的时候他是问，他就说，所以说 How are you， 他是问 How's your soul， 你的灵魂怎样啊？那个是很麻烦的，见到他 How's your soul， 你知道他不是顺口问一问 How are you， 很多人问 How are you， 他不等你回答，他已经把很多的事情告诉你了。那个 How are you 是他不是关心你的，因为见面就是 How are you， 你好吗？可是我们在这里真正要学 How's your soul， 因为我们是要彼此相顾的。当我们要装备圣徒各尽其职的时候，你跟我在教会里面都有一个职分，有一个工作，是什么呢？就是要顾别人，要鼓励别人，要勉励别人行善，这个是我们的工作。我们这样来做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这样来做的时候，基督的身体就被建立起来。 有一个餐馆呢，现在不多见了，在我住的 Cupertino 附近有，旁边就是了，就是那个 IHOP International House of Pancake。 以前那个 Pancake 是很流行啊，到处都有 International House of Pancake， 现在人大概是觉得那个是 不卫生的，不是不健康了，就越来越少了。 Pancake House 有一个广告，有一个 motto 是什么呢？他说 Come hungry, leave happy。 你进来的时候是饥饥饿饿的，你离开的时候是欢欢喜喜的。弟兄姐妹，盼望不管你进到教会来，你是忧忧愁愁的，你是灰心心灰意冷的，你离开的时候你是欢欢喜喜的。台是可以抬，头是可以抬起来的，这个是我们聚会的功用之一。不单是听一篇的道，不是要唱一些的诗歌，不是要向神有一点的祷告，乃是在我们系周围的弟兄姐妹里面，你做一个巴拿巴，你也找到在教会里面做你巴拿巴的弟兄姐妹。今天在这里靠着神的话语，我们彼此提醒我们怎样建立基督的身体，住在这个地方。好，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你把巴拿巴放在我们的面前，一定有你的心意。主啊，求你借着圣灵继续向我们讲话，把我们今天所看到所读到的经文放在我们的心里面，让我们来反复思想，明白为什么你要把巴拿巴放在我们的面前，也教导我们怎样走第一步，学校效法巴拿巴的榜样，把教会建。阿们。阿们。